书第一十一章第一节讲，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总而言之，我们就感受这种的信心是的那种特别，就不是今生可以看到或者界限得到，而是一个未来，而且亦都指向住上帝。在第十一章第三节，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做出来。在我们的信心的历程里面，若是我们有信心，在一切可能未看见达到计划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当中去发现有上帝的能力和证明，这种就是称为灵性上面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心，不是我们说、啊、我信那个巴士来、啊、我信我一会考试会有好成绩 这一部分。信心其实是与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信心亦都会被破损的。信心的人的行为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称为这种灵性信心的人是有方向、有动力、有盼望。如果破损了的又会是怎样呢？我们看见是很难作出一些长远的计划，亦都不愿意去动身、啊、或者去委身、啊、甚至是孤立自己。在疫情做一个例子、啊、只不过是例子、我都真的见到那个对未来的信心没有希望的时候，可以带来人有什么的行为。大家呢都多数会在疫情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些超市就很多缺货的情况，但是其实自己家都存货得很多下的了。当超级市场 再添置这些罐头、啊漂白水、啊清洁用品、啊厕纸的时候，不知道心里面又好像蒙起上来，又要再购入多一点样。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对这一轮可以来得到的货物可以放在超市，再下一轮我都没有信心嘛。另一种呢，在疫情里面反映信心的未来，对未来的缺乏呢，就是一种人他不会多买的了，不买添，买到少少够就得了。为什么他不买呢？他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几时染病几时死，好像一定会打到来一样，何必要多购呢？两种的情况都一样，对未来的事已经没了信心。我们发现呢，可以说信心的破损可以是短暂，正如你们现在今天就很活跃在社交的活动，但仍然呢有些人是很深远的影响。今天可能都不会出街吃饭，今天他都是不敢回来崇拜。信心原来会缺损，会受伤害，是需要治疗。信心是怎样被建立，是怎样被破坏？有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会说呢，是时间可以修补那个信心的。但是在信仰上面呢，我们知道信心是一个恩典。如果在心理学，如果在我们这个学科上面，心理学的方式去了解信心，信心是培育出来的， 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有相关的。艾瑞克森的心理发展上面有这么说过，在幼儿时期就是我们建立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他人的相处所建立起的这种的信心的关系。跟住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探索自我的形象、认同、我们的角色，我们知道自己是哪个，对自己开始做的事有信心、有把握。到成年的时候，再进心是会有亲密的关系，或者建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孤立自己，甚至有时会绝望。我们有信心的这个成年的阶段，我们会整合很多的、社会的条件，但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缺失，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或者没有了一个深层对未来的寄望。当我们知道信心是怎样受损，甚至是可能在成长上面，信心不是天生出来，是一步步透过成长、人际建立关系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灵性的信心和地上心理学所人际的信心是有息息相关，甚至过去的伤害可能影响着我们人和上帝的信心。会不会因此我们就谅解多一点，彼此体会一点？有些人对上帝的信心常常都很软弱，很难尽心，但是有些又不同。会不会我们都体会其实这个都是各人不同的阶段，还有每人都有不同背后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如果父母真的影响这么大一个人的信心的成长，我们就会格外体谅。那会不会就由得他缺少，那缺损就缺损呢？没法了，我小时候这样就是这样了，会不会呢？原来信心的缺损是可以疗愈。我们经常都会说、可能我刚才这样形容、小时候有些信心受伤的，信心受损的时候，但是好消息，我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呢？你不是唯一一个。其实大部分人在心理学都是有的，都是会有的，而且不会永远无法修补的。在圣经更好的是讲到，越 是有这些破损的人，越是渴望着是找到一个可信的人或者可信的上帝。而且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沉迷呢，他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修复了。上帝不会等我们去完美的时候才会来到我们的当中，反而是我们破碎的时候他主动靠近我们。就好像耶稣见到彼得一样，他三次不认主，这个关系好像是信任好像是破碎了，但是主耶稣仍主动地找回他，建立肯定他。我们就在这个破损上面，原来可以见到我们的上帝靠近，并且呢是赐予我们建立回这一个、力量。希伯来书再一次这样说，你将信心投放给谁呢？ 就是这位可信靠的对象，他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亦都是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带领者，在历史上这么久以来看见他持守他的信实。不单止他们这个民族在旷野，在王朝亡国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上帝都没有离弃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所相信的独一的上帝。后来在耶稣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还逐个是这样去形容，古人因为是信心，所以是得到赞许。我们经常都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得到赞许。其实刚才读的只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挪亚，我们会看见他起了方舟，哇，这个信心真是大，这个信心的行为真是大，行为真是大了。我们看到他一个大方舟，但是其实在做方舟之前的挪亚是因为信，所以他才做方舟。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地方，甚至献以撒自己的独一儿子，他的行为真是被人佩服了。但是圣经是说是因为信他才开始这样离开，因为信他才愿意献上以撒。撒拉年老是因着信去怀孕，摩西他离开他的埃及的荣华和他的百姓同受苦难是因为信。拉合去接待探子不是因为他想求生，而是他因为信探子的说话。我们常常看见行为值得称赞，但是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的选择靠近上帝而得到被悦纳。所以这一句说话是这样讲，古人是因着信获得赞许，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很大很大的那个的成绩。到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都认为行为守好律法相当的重要，是因为我们守得住律法，所以上帝爱我们。但是希伯来书再一次澄清，信心早已在律法之前，就那些人未有律法之前已经连结在上帝的守护底下，即是说律法不是那个能够建，只是他才可以建立关系，而是早过律法之前，信心才是我们今天所要持守建立关系的信。圣经里面是解释给我们怎样去看上帝看待那些信心破损的人。圣经说上帝从来都不轻看破损的心灵，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上帝的信实是不改变，甚至他要寻觅那些迷途的小羊，无论他们是多么脆弱，多么渺小，即使是一只他都会寻觅。在诗篇23篇里面有讲过迷路的羊，怎样耶和华是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大家呢是觉得是一个美好、很漂亮的图画来的。但其实呢，这个牧羊人呢，那个杖和竿呢，有一条长一点，一个短一点。长的那个呢，勾住那个已经走错路的羊呢，翻转头。 但是另一个短啲嘅系点嘅咧？点用嘅咧？我都系睇书咋，我都觉得会唔会系咁啊？牧羊人会打伤呢只羊，因为常常都行错路，而咧佢嘅受伤需要三个月先会康复。咁佢点样去出去草场呢？牧羊人系情愿抱住佢三个月，而建立亲自照顾佢嘅信任关系。咁呢个图画又再唔同咗啦，系咧一个好深远嘅退破损嘅信心嘅一个嘅关顾。好想咧系我哋中间咧，即系认识一下自己嗬。我哋嘅信心现在系点样咧？可唔可以重建翻嚟啊？今日我哋对上帝嘅信心有冇破损咗？既然咧，我哋每个人都有我哋嘅故事，成长嘅或者系信主之后同上帝关系破损嘅故事，我哋就不得不承认，我哋曾经疑惑，我哋曾经喺信仰信心上边有伤口。其实第一步是承认，我们可以告诉上帝，我们就是相当软弱的人。我们学习在圣经里面的这句祈祷，就是跟上帝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也可以去寻找这个信心创始又完成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一生由幼儿到长大，跟我们一样是曾经受过伤害的过程。甚至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跟上帝讲过一句，你为什么，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在十字架下来，他是埋葬降至阴间，阴间就是跟上帝最远最远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依靠他，我们可以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依靠他，因为耶稣都远离着上帝的时候，他又重新复活。当有人是弟兄姊妹躲避上帝在一个深渊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应该保持住他会走出来的一天的盼望。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弟兄姊妹是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群体。不知道大家的小组的生活是怎样，可不可以讲到属灵的心事？会不会讲到自己未信之先或者信了之后的软弱？这个属灵的群体信心的软弱再重建，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见证，是很疗愈人心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小组，最后都是要依靠圣灵，我们都是要用这个人的信心依靠上帝在圣经的话语。我们是有失望过，亦都是受圣灵安慰过的人，但是我们是真实真诚的信心，不是一个虚假伪装有信心的信心。上帝是喜悦的，上帝就在我们的伤口上面为我们留下这个疤痕，因为可能这个伤口好翻，未必好像平时 的皮肤那么光滑的了，就是这个疤痕，就是上帝很亲近同在的地方。 最后呢，我想呢讲一个故事啦，一个人物，信心修复的人啊，柯丽特恩鲍姆是1892年的人，他是荷兰人，他的父亲是齿轮钟表匠。柯丽是很小时就对于这些钟表产生很浓厚的兴趣，2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荷兰首位女性可以呢是做这些钟表匠或者修理的人。他的全家呢都是荷兰改革中的基督徒，很虔诚秉行这个参与社会服务和致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又提供住处啦、食物啊咁。佢哋坚心相信上帝去珍视犹太人同埋人人平等，特别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去挺身去拯救嗰啲受迫害嘅犹太人。当德军占领荷兰嘅时候，就喺荷兰大规模嘅搜捕犹太人，柯丽加入一个秘密的组织协助保护他们。柯丽的家就改造成为一个呢设有密室的装置的家，就好像这幅相片，在这幅墙后面就是一个密室，所以有一个藏身之地。他大概和这个组织战后统计起来有800个犹太人的难民是得到脱险，是因为他们。但在这个组织里面有人出卖他，柯丽和他全家都入了狱，他和他姐姐贝西就去女的集中营，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那里，环境非常差，极端的困难。两人在平时就是以圣经互相的勉励，竟然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他们还同境住战后建设疗养院。家姐贝西的情况渐渐差，又被虐待，所以终于他都离世，59岁。流离的时候，他和柯丽妹妹讲了很深刻的一句话：深渊再怎样深， 也不比上帝更深。12日之后，不知为什么文书错误地写了柯丽是可以获释的，就逃过了一个星期后，她在监狱里面全部女性呢会送到去毒气室房是处死。战后柯丽在荷兰真的建设了一个康复中心，收容当时营里面的幸存者，还有那些和纳粹军合作过被荷兰人排斥的人。在1946年他再一次回去德国，见到那个虐待他姐姐的那些的集中营的看守人，他选择原谅。在二次这个背景底下，他成为一个国际的演说家，走遍60个城市，写了一些书，都记录着他是去到这些福音很难去到的地方，例如苏联、古巴、中国。他书里面收集的相片都是讲着宽恕、希望、大爱和救赎的信息。原本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钟表匠，他可以成为一个复仇者，可以追讨上帝，可以追讨那些人的怜悯和赔偿，但他却是因为姐姐美好的祈祷和信心、圣经的话语和他对上帝的信任，他成为了一个非凡的人。他见证了基督的救赎之深恩比黑暗的深渊更深。 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都说，当人说要有信心，不是我们没了信心，而是我们的信心是破损，甚至是受伤害。信心破损不是一个终局，而是修复的一个起点。上帝是主动在我们身上去靠近，并且是医治。我们希望在破损的时候记住，这个地方这个时刻上帝必会主动的来到，成为一个信心真实的见证者。我们而不是虚伪的要成为信心的完美者，将我们破损的地方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信任的人的分享，就成为了上帝的见证。接受破损的伤痕，纪念主为我们修复这个伤痕而留下的疤痕。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平凡的信心者。主让你助我们生活在你里面有信心。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曾经是受伤或者害怕，但你仍然离弃我们，为我们修补。感谢你喜悦我们真诚的信靠，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信心者，但是你有能力重建我们，建立我们和你的关系，重新的站立起来。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爱和你的教会扶持当中，共同去经历信心的修补和成长。愿你的圣灵苏醒我们，看见你的同在，在救赎心恩里面，我们知道你无论我们躲藏在深渊，你都会来到陪伴我们，使我们在成为信心旅途上真实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名求，阿门。